当时您创立挪克的初期，正如您所讲，其实户外市场并没有今天这样，特别是露营的市场，没有像今天这样一个火爆的状态。那当时，品牌在刚刚起步的时候，在哪几个方面您觉得碰到的挑战或者困难是最多的呢？比如说消费者，或者是我相信供应链可能会相对好一些，包括市场侧。那这种挑战或者是困难，有没有让您当时对这个品牌的定位也好，或者是未来的走向，有过一个犹豫或者是调整？
有，是这样，就是一开始的话，可能就是人才这块呢，就是本身户外比较小众，然后这方面的人几乎是很少的，就是在培养人才这块，可能确实是一个瓶颈。然后我们大部分招的一些小伙伴，可能一开始完全没有接触这个行业的，他可能只是在设计方面，或者是他只是爱好这个户外，但是他对做产品这块根本没有经验的。所以几乎我们现在公司几乎90%的一些产品开发员都是自己培养起来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供应链这一侧，就是当时的话，因为国内其实是整个市场是没有被看好的，就是很多供应商他都是做国外的大牌为主啊，然后呢国内玩的人也比较少，那我们下订单的话，可能就是一些供应链可能不太会看得上你，那我们可能只能去自己去培养一些小的一些供应商，然后给他们灌输一些品质的一些理念，开发的一些理念。在市场这块呢，就是当时其实就是有一个是户外实体店加俱乐部，还有一个就是线下的两个渠道呢。然后实体店的话，基本上都会卖一些知名的一些品牌嘛，跟他们合作，然后新品牌是很难进入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可能只能在线上销售，大概
对，
是这样。
其实您提到的这几个点都，包括其实今天我们在户外或者是运动的领域，有很多新锐的小众品牌，它也还是依然会遇到你刚才提到的类似的这样一
对，
些
是的，
问
是
题。对，包括
的。
供应链端的，包括市场侧的，大家可能对新品牌的接受度等等等等。那我很好奇，当时您回忆在创业初期，有预料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发展速度和规模吗？
当时应该是没有预料到，因为一开始只是觉得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产品，然后顺便能卖出去，然后被用户认可，那同时还能一些经济来源嘛。那
对，
随着产品越卖越多呢，有更多的用户认可之后呢，就信心也越来越足了，然后方向感也是越来越清晰。
是。那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挪克现在的一个整个公司的规模和这个团队的架构？从最初的几个人到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因为我看到挪克刚刚有自己的总部，对吗？新的总部大楼。
最初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家里人在做的啊，然后后面到了一定程度，可能就慢慢的招人进来嘛，然后包括产品开发、设计啊，包括供应链这块的，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在大的体系里面这种专业的体系待过，可能也是一边做一边学吧，然后逐渐的，就是每个部门可能就是到了那个点，可能就是这样的部门或这样的架构就慢慢出来了。现在应该我们公司有500人左右。
500人左右。您觉得就是回顾挪克，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是很大程度上非常，快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这几年，挪克突破过哪些瓶颈，或者是有让您特别自豪或者是非常有感触的一些成绩，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产品能被日韩或欧美的用户认可吧？记得有一个日本的一个代理商，他这样评价我们的产品，就是，他们见过很多来自中国的产品啊，有一种是价格很便宜，但是它并没有什么设计感，然后长得也不怎么好看，然后一种呢是它可能会有设计感，但是它价格其实没有太多竞争力，但挪克可能在产品有设计感的同时，它还有一定的竞争力呢，这可能是我们在国外的一个点吧，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点。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也看到挪克 在海外其实已经取得了非常不错的一个销量和品牌的认知度。那作为现在出海也是时尚产业大的时尚产业非常热的一个话题。那作为中国的一个其实在户外，尤其是和露营装备的这样一个领域，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肯定是比欧美包括日本更晚进入，日韩更晚进入的。那作为一个中国品牌，比其他国家更晚进入到这样一个其实已经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个市场，它也不是一个新的市场，它是一个已经存在了蛮多年的这样一个市场。您感受到的，面临到的最大的一个挑战有哪些？有哪些？但是同时又有哪些？比如说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机会，中国品牌可以做得更好，或做得更多？
挑战就是本身现在欧美市场，包括细分领域啊，也是非常成熟的一些品牌在啊，还有一个就是产品技术跟壁垒也是相当成熟的，就我们需要克服的可能就是产品创新跟技术壁垒上的问题呢，
是。
还有一个就是品牌认，就是在品牌认知的问题呢，就是我们怎么在欧美去打造我们属于自己的品牌嘛，机会点是我觉得国内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市场空间在嘛，就是整个露营、整个户外市场应该是有一个未来看得见的5到10年的一个增长期。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空间可以做的，包括国内现在有这么成熟的一个供应链，然后呢，我们可以用国内的一些这个机会去逐渐，比如说扩散到那个欧美的其他国家，包括比如说我们在欧美的话。我们跟可能欧美的国家比，可能我们的对市场的反应速度，我们是比他们要快的。就可能有一些国外品牌，它可能开发产品估计要一到两年的周期，我们可能半年之内就可以完成新品开发了。
在做海外市场的时候，您有没有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哪些国家或者市场，挪克收获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些反馈和成绩？包括在做海外的面向海外的这个消费者的时候。跟国内的消费者，因为他们的画像天然是不同的。然后，挪克做了哪些调整，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说帐篷，对吧？帐篷可能之前我们可能是一盘货去做嘛，就是可能全球都差不多。但是我们经过这几年的市场调查，就发现每个国家它的喜好都不一样，包括气候环境也是不一样嘛。那我们可能会针对每个地区，我们去开发不同的产品嘛。然后可能有些品牌它可能会。没有这么深入的去像我们这么深入的去了解这个用户市场，那我们可能会更深入的去，比如说针对，因为我们 to C 的比较多嘛，就所有的用户反馈我们都能非常清晰的看到，